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以为我的档案不见了。好，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来分享。我在过去在我的医院里面服务的时候，所得到所在跟医院的病人传福音，然后或者是照顾他们的一些小小的一些心得。其实我觉得我站在这里其实很紧张啊，其实还蛮害怕的，因为我觉得我实在是没有什么资格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那希望在这个有一点点对大家有帮助，我希望能够尽量讲的实用一点。这犯了在我在工作或者在学校上课啊，有个老毛病，就是都要幻灯片，然后讲了之后一定要大家觉得说今天有得着，然后还有 take home message， 这样才是真正的一个分享哦。那其实，在医院探访跟传福音，大概假如说身为一个医疗工作者，大概有两个主要的一个方式跟一个平台。那一个就是说去关怀一些特殊的病人，这是一种方式哦。等一下我会跟各位分享。第二个方法的话，就是直接跟自己的病人传福音。但是现在这个社会跟现在医院文化越来越，尤其是并不是以主耶稣的名义设立的这种大医院哦，它其实有时候你要直接跟病人传福音，直接跟他讲，可能还需要有点胆量哦。然后或者是说你要方式要非常的巧妙。不过我后来发现方式再巧妙都没有直接讲的好啊。所以直接讲是最好的。好像我有时候我简单讲就是说，我有时候碰到一些病人他是比较年长的女性患者，其实很多人有更年期的问题，就很忧郁，很多问题怎么都弄不好。我跟他说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要来信耶稣。我就都是直接这样讲，那大概就是说马上人家都认出你的身份来，他就知道你要干嘛。好，OK， 那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吼？这一段经文对我的影响很大。那像刚刚那个蓝心他所分享的那首诗歌也非常令我感动，就是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其实以前我们在校园团契聚会的时候，这首诗歌大家可以想，假如说大家在学校里面信主，这首诗歌真的是非常激励人。你刚信主的时候，你那时候求用我一生，但是到了。工作以后就忘记了，就变成说主啊帮助我，都没有说主我求你用我一生。好，那这一段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主耶稣他在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之外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羊没有牧人一般。在这边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我们的主他在传福音，在教训人的时候宣讲天国福音，除了这些以外，很大的一个成分就是医病，还有一个就是赶鬼。所以呢，医病这一件事情成为主耶稣在传福音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式，也是一个很容易打动人心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以前其实没有那么想要念医科啊，就是我以前我还记得我国中的时候，我的家人问我说啊，你将来长大要做什么，我就跟他说我要当英文老师。然后对不起我不是很冒犯在座各位有一些当老师或英文老师的，我叔叔就跟我讲说当英文老师可能没办法养家活口。对不起，我没有任何冒犯心理，没有任何冒犯，就是我以前我家人这样跟我讲，我说哦，那这样要做什么？我就问我叔叔啊，他说启蒙老师，他说要当个医生或律师。我说哦，好，当医生好，也很感谢主哈。后来我考到阳明，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在阳明大学里面，我最大的收获跟最大这一生最大帮助就是认识主，因为我在阳明大学大一的时候信主。那后来才知道辗转才知道说以前韩伟院长啊怎么样在带领阳明大学啦、这些老师学生团契怎么样服事，然后也知道说他早期带了很多基督徒的师长来到我们大学里面， 让阳明在早期立校的时候，连我们的校歌都是一首诗歌改编的。哦，那所以就让那个学校有一个很好的氛围，一个非常好的，就套一句行话，就是属灵空气不错。哦，那所以大家就在那个地方，哦，真的，我们的学长姐非常的热爱传福音。我第一天新生训练晚上，团契主席就把我带到那个宿舍中间有个空调，望着台北市的夜景，非常美丽，就开始跟我传福音。哦，那我那一天就决志了。第一天，新生训练第一天，当然信的不是很清楚啊，哦，对不起。好，但是这次是一个很美好的经验，我的学长们给我很多的榜样。好，所以呢，主也告诉我们说，庄稼已经熟了。为什么熟了？病人就躺在那里，已经熟了。等着你去传福音，真的，真的是这样。好，然后在那个附加传道会里面就提到一句，现在进出医院的比进出教会的人多。这张照片是我今天早上照的，我觉得人还不够多。为什么？因为我昨天在看门诊的时候，我根本没办法动弹。这个是我们第一门诊，有人去过龙总的时候，第一门诊的领药区，它，啊，后面是门诊的，第三门诊大楼的通道，这是第一门诊，我根本走不过去，就是人挤人，完全是哇，想说跟周年庆一样，真的非常的非常的挤。大家只要去过医院的美食街，龙总美食街一下去见识一下，你11点半到12点半的时候，你点都吃不到饭，就非常多，没有位置可以坐。所以呢，真的是这样。然后你只要看到这个药局前面在领药啊，你就觉得说啊，现在的人真的好多病，好多病痛，真的很多人也宁可吃药，也不肯读圣经，宁可吃药也不祷告。你在医院里面发现说，这些很辛苦的老人家，有生病很多诸多疾病的这些患者，很多时候他宁可相信偏方，宁可相信这相信那，但是他就是没有机会相信福音。所以呢，真的，哦，进出院的人比进出教会的人还要多。那种种当然一天看的门诊量都是破万，哦，一天有10000个以上的人在看门诊人次，所以非常量很大。那好撒玛利亚人就是你，哦，大家有机会都可以来医院传福音，但是需要有平台，哦，等一下我跟各位介绍。那这一段都是主耶稣跟我们分享啊，这个好撒玛利亚，哦，常常也被影射成是在我们医院工作的医疗同业的，哦，甚至国外有很多医院它的名字就叫做取这个好撒玛利亚的医院。它其实是一个医治的观念，一个爱心慈惠良善，哦，还有就是不会见死不救，哦，所以其实这次是医疗的一个本色啦，哦，当然现在有一些社会文化的改变，现在有时候见死不救可能还会被告，哦，但是基本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很重要的是什么？主耶稣基督他教导的，我自己看到的就是说，这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他动了慈心，所以重点不是说这一个，不只是说这一个祭司或这一个利未人他是一个宗教人士，是一个传道人，但是他们主要的问题并不是他们的身份，而是他们并没有动了慈心。所以在医院传福音是很需要有一颗慈心的，就是说你可能不能够说是去只是为了今天就是说宣教团契派你去，哦，或者是说你的小组派你去，或者教会派你去，你是一种就是说一种 obligation， 就是一种义务要去啊，哦，你假如说这样的话，其实患者会感受到。我分享一个经验，就是说我有一次经验，就是我们那时候在荣总团契里面，哦，我们大概每个月都会有一次是到病房探访，哦，病房探访，然后有一回到病房探访后，就探访一个老人家，跟他唱诗歌传福音，出来之后啊，都觉得，我觉得那一天我自己的确是心情不太好，状况不太好。出来之后，我的一个学弟就劈头就跟我讲说，学长，我觉得你刚刚传福音的时候跟病人分享，我觉得我们唱诗歌一点生命都没有。我说是，我心想的哇，这个是上帝在责怪我，就没有爱心。想匆匆的啊，今天聚会的内容就是什么？就是病房探访，那就唱完诗歌，就像现在这样8点，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出去啊，一小时后九点回来，然后大家祷告一下就送啊送啊，就送啊通啊这样子。所以很需要有一颗良善的心，你要有真的有爱人的心，那你传福音的时候，病人可以感受得到。好，那在医院传福音有什么样重要的平台？哈、哦，有三个。假如你今天对医院的传福音有兴趣的话，那么第一个，你可以借由牧师式的探访会；第二个呢，三大布道会，哦，就是一个复活节、平安月、圣诞节，还有教会委托的关怀对象。那这三个我个人都有参与过哦，但是最近真的也变得比较少了，这是要悔改的地方，太忙了，以至于很多时候那就慢慢的没有办法做这么参与那么多。以前我在住院医师的时候，就是每个月都有。那三大布道会的话，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所做的就是发单张，都是在前一天。那在医院里面，大概只有这种公立医院，大概只有荣总，三总好像也有，才有布道会，其他不是基督教医院的，没有人在办布道会的。但荣总一直以来都是可以办布道会，也有可能是跟当初在立院的时候，主要的那一些创立台北荣民总医院的这一些元老级的人，大部分的确都是基督徒，所以荣总一直保有礼拜天的主日崇拜，哦，每个礼拜，而且有一个还不错的场地，在二楼的一个空旷的大厅，一直都有。然后我们的牧师室一直不会被挤到角落去，有很多医院的牧师室是祈祷室，很小间，在路边或者是在地下室。我还记得我在台中荣总实习的时候，台中荣总的牧师室是在 MRI 核磁共振检查室更衣室的旁边，哦，小小间的。但荣总的牧师室一直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那医院的院长们也都很支持，所以我们有布道会，可以发单张，哦，可以发单张，这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机会。几乎每一次布道会都有人决志信主。那教会委托关怀对象的确啦，有一阵子蛮常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去关怀一些受苦的肢体。好，那你要有什么行前教育？哦，假如说你要那个的话，当然你只要找我，我会再教你一次啊。哦，那假如说你第一个你要到医院传福音，你要注意几个事情。借由当时主要负责探访的团体基督教机构来了解医疗院所的背景，以及对宗教团体探访的政策。就是说你要去那个医院之前呢，你要先知道这个医院到底对这个传福音，比如说你去发单张，你万一进去就被赶出来，就你连机会都没有，或者门口人家看到你穿，有没有，我们都会穿背心啊，在医院就说耶稣爱你啊，然后说什么哪一个堂的牧师室啊，我们都这样子穿。那所以这样的话，可能你在挡在门口，所以你要清楚知道。第二个呢，你也要了解一下你要探访患者的家属的背景。你不要说拿到了探访名单，然后就杀过去，然后就这样，完全都不知道。你说我凭着圣的大能，没关系，哈，就是说我就可以，但你可以有一点点智慧了，哈。你不要就是这样子过去，有时候你就马上就得懂了，哈。还有行前祷告唱诗，我们都会这样做，就是说出发前哈，就是会行前祷告，最好也可以请牧长、牧师、哦长老来祷为我们的祝福祷告。那探访呢，最好是分成两个人一组为最佳，但也可以群体围攻。你唱诗的时候，两个人五音不全就惨了，唱起来就有点哩哩啦啦，比较没有那种 feeling 哦。那所以呢，你也可以这种方式。那两人一组为将，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差遣他七十个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是两个两个，哦，两个两个，这个是相当好的一种模式。进去了以后呢，碰到这些人，你这些患者病人，你可以先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说明来意，哦，说明来意，你不要说进去以后讲老半天什么都没讲，然后很害怕，真的有很多人就会有点畏惧，就觉得说我来这边，那就最后都只讲到探访，没有讲到你的来意。其实来意就是我的习惯都是这样，就是说我进去就说我是某某某某某，我是基督徒，哦，我是某某某，然后我是基督徒，我同时是这一家医院的某某科医生，然后是谁谁谁介绍我来这边关心你，然后我已经跟病房的医生护士了解一下你的病情是怎，哦，然后我今天可以来为你祷告， 噔噔噔这样子哈、哦，然后祷告完之后，要有信主的，没有信主的，有不同的方式。你看，先关心病情，安慰病人，也要鼓励家属，就说哦，真很辛苦哦。就说，比方说哈、哦，这个是家属的，旁边那是病人，我就说完就说哇、哦，真很辛苦，照顾这样的患者。有时候你知道，我说照顾这样的患者很辛苦。有时候讲一讲，你知道吗？病人没有哭，哇，那个家属已经哭了。那哭了之后，其实有时候家属先信主，哦，病人没信，家属信。真的，我们都碰到过，哦，然后找机会切入福音的中心。你不要讲一大堆，漫天这样讲一讲。讲讲讲，然后就讲的你有多懂啊？讲到最后就忘记福音的中心，你没有讲的等于是白来的。哦，你要讲到核心。假如你只有一句话的机会，你要讲说：哦，耶稣爱你，赦免你的罪，并受死后复活。那上帝有医治的大能，他能够医治你。哦，但是等一下我还有其他在讲。哦，有机会就带绝志。探访时间以10到20分钟为限，不宜久留，因为讲久就会闲谈。哦，好，那你去之前呢，不要空手而去，一定要善用小资源。你看我们信永堂的一楼就知道，那个桌上摆了一大堆东西，对不对？只差没有糖果而已。哦，糖果啊，饼干啊，我们有时候都会买啊，像带基金嘛，像我们教会就会。有时候探访一些我们的会友就会带基金，你就要带一些小礼物。哦，那小礼物通常我们都是在都跟牧师试嘛。但你自己假如说你只探访一两位，或者是你也是你认识的哈、哦，或者是你真的好朋友拜托的时候一个，那么你可以带点礼物去。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带一点，比方说桉树啦，就开刀的人对不对？300-400块买个桉树啦，可能比基金好一点。然后水果是不要带太多了齁、哦、也不要买花齁、哦、不要买花，因为医院里面其实花不好会过敏齁、哦、所以买一些食用的可以吃的啦，闲聊啊，闲聊也可以吃。你要怎样呢？林小像蛇，寻粮像鸽子齁、哦、然后呢，人们都爱小礼物齁、哦、没有人不爱小礼物的，就算是连我都觉得拿到小 CD 好开心哦，很小的习惯齁、哦，妥善运用福音 CD 跟杂志，真的，牧师是很多这种东西，还怕发不出去，你就去挖一点宝回家哦。然后呢，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好，叫听的人得益。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你去的时候，我不晓得为什么会把这一句加进来，但是我原本的初衷的意思是说，哦，到那边以后就是要灵巧像蛇啦。灵巧像蛇，然后呢，你不要太灵巧了，跟着他一起。哦，有些像我们碰到一些老伯伯会谈政治啊，哦，就是开始骂什么的。你不要说哦，为了得到他的认同感，你就跟着他一起骂这样。哦，好 ，OK， 你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哦，就是一样米养百样人。你在我现在讲的并不是所谓的第三种状况，因为我刚刚说。有三种情形嘛，哦，第一个就是说你参加牧师室的探访队，第二个就是布道会，第三个就是教会委托的。通常教会委托的对象，大概他们都已经被 education 过了，就是说他们大家都知道有人会来看他，所以还好，他们比较不会有恶意，心里面会觉得说这个是来关心我的。但是假如说是像还有就是牧师室的探访队，通常他们都不止被探访过一次。有些是持续探访，因为长久的生病躺卧在床上，已经看过很多人了，形形色色的传福音的人都有、哦、所以他们也很有经验，也不至于把你赶出去。第二种的情况最复杂，就是你单纯是第一次见面，你要跟他传福音，你要发单张，你要邀请他来参加福音聚会的时候，这是最困难的、哦、这是最困难的，因为你拿了一张单张，你要发一个病房，像我们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内要发一层楼哦，或者是要发2层楼，那你根本几乎没有跟病人讲话的机会，或者是说用小单张，你要怎么样很快速的把核心还有吸引他愿意来参加的这个聚会，所以你在这种情形下比较容易碰到困难，因为你没有机会时间跟他建立关系，所以就容易。好，我们常常碰到有叫病重无反应型，或者是在故意假装病重不反应，真的有些病人你跟他讲啊，你来跟他讲说贝贝哦，耶稣爱你，我们有个布道会，我们现在也不敢讲布道会， 都会讲叫做音乐分享会，或者叫音乐，我们以前都讲布道会，讲音乐布道会，音乐特别的什么晚会，哦，越来越不敢讲布道会，真的在医院里面也都是这种。我们就讲说啊，某某晚上我们有个音乐哦，圣诞分享会啊，有见证啊什么，还有抽奖。我们常常讲说抽奖，有些人参加抽奖已经是分开了，没有抽奖前眼睛都是闭着的，他就完全就是不反应啊，病重无反应这样。你有些你知道他的确是病重，我现在讲的是真正的哦。当你碰到这样子的患者的时候，怎么样呢？你要把握患者的听觉能力，握着他的手带他祷告，并要求对方以握手或眨眼来表达。假设病人插着管不能讲话，哦，然后很喘，有些时候是到快要到临终了他很喘，你要怎么样来那个，就是握着他的手，你不要怕，哦，其实握手出去再洗手就好了，哦，就是握着他的手他会感觉到温暖。我都是这样，就是握着他会觉得很被安慰，很被关心，然后带他祷告。他当然通常都是没办法祷告，人家说假如你听到我的声音，你可以怎样，你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对不对？你可以眨眨眼点点头，或者是甚至没办法的话就是手指头动一下，所以一个比较特别的方法，想要动一下，甚至你最后要问他愿不愿意决志信耶稣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你问他说我现在要带你做一个决志祷告，邀请耶稣基督进到你的生命，成为你一生的救主，你愿意的话你就握我的手握一下，哦，那假如你不愿意的话你就不要握，但是你要确定他会握你哦。他假如连握你的能力都没有的话，那你这样就不清楚了，对不对？你就要找另外一个方法，比如说眨眼睛啊什么的。因为人的听力是最后消失的一个感官，所以他几乎都可以听得到，他可能完全就是在黑暗里面，但是他还是听得到，他或许会真会有一点点能力，他可以回应你，那你就赶快抓紧这个机会，哦。所以呢，我这边有讲到约拿书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其实就是怎样，病人假如有一颗愿意的心，他听到了，他愿意抓住最后这一点点的机会，一息尚存的时候，他的呼求，主就会救他，就是这样子，哦。然后呢，我们通常都会在他的耳边为他读这一段经文，哦，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就念给他听。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样安慰那一种病重的病人，有些病人他会因而这样，真的他就有。当然不是每一个，我们也碰到有的确他就回应，愿意信，赶快带决志。决志的时候就是我读一句，我祷告一句，你请他握一次手，祷告完就握一次手，祷告完就握一次手，那就是等于就是他祷告，没别的办法，对不对？吼，没有别的办法，代表他认可。对不起，滔滔不绝吐苦水型的，就是说你进去以后，就是他就一直跟你吐苦水，一直跟你吐苦水，哦，然后一直跟你讲，一直跟你讲，就是把他的很多年来他发现终于有人来关心探访他了，哦，或者是家属都从来没来过了。那你一进去他就哇全盘托出，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你这时候要适时的制止他，要导入正题。我刚才有说嘛，重点我们是要为他祷告，传福音给他，哦，然后问他愿不愿意。假如说他没有办法，他就是说假如说他还没有信主的话，你可以有这个机会问他，哦，那适时的导入正题，哦，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哦。还有呢，会碰到什么学者实力型的，哦，进去之后他比你还要有知识，哦，然后你跟他讲说啊，我都听过什么，他说他以前读圣经读过几次啊，哦，然后什么以前还是也学过那个 English Bible Study 啊，哦，他还会跟你讲英文，就讲非常非常多，哦，然后就你进去你说传福音啊，不用了，我都懂啊什么的，你就他就马上就挡住你，哦。所以呢，碰到这样的人怎么办呢？我实在也没有办法，我只能点头称是这样，嗯，讲有道理，哦，但是还是要怎样，还是要适时的制止他，哦，因为我就举一些金句给跟大家分享，哦，因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我有爱心能造就人。你不要跟他辩知识，你也辩不赢他。像有些探访老先生他是教授， 哦，他学问很高的，那你跟他讲了，就讲书给他，哦，他很厉害的，这时候你就要展现出你的诚意跟爱心，哦，然后用很温柔的眼神看着他，很仰慕说你讲得真好，但是我有一个东西比你更好，你说一下，我说你讲很有道理，但是我要告诉你有比这个更好的，哦，就是什么，就是刚才讲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得救的福音，哦，就是要你就是要讲，就是在这个你不要在学识上跟他争辩，哦，因为讲老半天最后吵架了，我们有人去探访啊，哦，传福音讲到玩 gay 这样的，所以他就吵起来就很没有见证，不太好，哦，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兵器啊，哦，是怎样可以破阻这些拦阻人认识神的这些至高之事，哦，可以把人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知识分子，哦，脑子里面有很多毒虫，哦，你要把这些毒虫抓出来其实也不太容易，但是要靠上帝的力量，你要真的不要怕跟他传福音就有机会。当然还有一个宗教专家型的，哦，就我刚刚讲的一样的意思，学者他就跟你讲科学，啊，讲演化论，啊，很多都这样子，他跟你讲说这些都是假的啦什么的，哦，那宗教专家的话他就讲，那就跟你讲说对啊，宗教就劝人为善啊，哦，讲很多啊，他懂的，那这些都是没有益处的，你可以给他五分钟，哦，你就让他讲五分钟，让他讲，你讲完之后你就很好很好，但是，哦，趁他不注意的时候讲一句但是，耶稣基督更好，哦，就是这样子，真的你要 有勇气这样讲，那他这样他就会怎样，他就会觉得就是说他要么就觉得你是疯子，啊，不然就说怎么我跟你讲那么多你跟我讲这个，啊，要么他就觉得说，欸，这讲这句话很有 guts 有力量，哦，好，敷衍了事，敷衍了事情就是进来跟他讲，他就想要打发你，就是好好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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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没问题，然后跟他为他打发，好好好好，但是他就是不想跟你多说，你跟他讲说只有一种事情他不会跟你敷衍，不会好说，那今天，哦，我带你来决志信耶稣，哦，然后来邀请耶稣基督成为你一生的救主好不好，他这时候他就停下来，好跟不好就马上就看到了，哦，但是其他的时间他都是怎样，他都是假的，哦，都是敷衍了事，想要赶快叫你走啊，很烦，你可以其实你的心里面啊，哦，因为属灵人能够参透万事嘛，对不对，你可以感觉到他就是不太愿意，这个时候不要太急躁，就有时候你假如说你很想要就是说要 overcome， 就是要克服这个困境，或者是要马上把它压下来，让他能够正襟危坐的听你讲这个纯正的福音，其实不容易，所以呢你可以怎样，你可以下次再来，哦，有时候传福音今天的时间也有点限制了，我就还有一些小技巧，就是你有时候不能只有去一次，去一次就是沾一个酱油这样而已，没有办法，你一定要一直去看他，有些人其实神会告诉你，心里面会知道说这个人他能不能，这个人他有没有一颗温柔的心，或这个环境下适不适合，神会告诉你，倘若不行的时候你今天不要勉强，你下次可以再来，但是医院探访最大的困难就是说你下一次是什么时候，有时候下一次他就挂了，真的下次再来他不见了，擦一下已经回家了，办理离院自动回家，所以很难抓准那个时间，有时候你我就刚刚讲你要了解病人的病情，假如说你觉得他可以，但是那一天的阻碍太多，他的家属不断的妨碍你的这种情况的话，你就要怎样，你就要改天，但是你要最好是问一下护士，到护理站问一下说，啊，这个病人现在病情是不是多严重，哦啊，那现在主治医师有没有说他现在这样是不是会有生命危险，是不是时间不多，假如说你听到这样时间不多或怎样的话，那我就建议各位两天就赶快再来，哦，一天两天就赶快再来，不然可能就没机会了，哦，可能就没机会了，那你不要真的把那个尘土剁下去，哦，这个就是说你不要坐到门口，就当然你心里面说有些人真的非常抗拒福音，说那这是你的，真的你就出这个门的时候心里面剁他两下，不是剁他了，就是心里剁他，这个我已经把福音传给你了，哦， 不能怪我，人家拜托我事情我也完成了，当然不是这么那个啦，哦，只跟大家开玩笑，我们要慈心，前面有讲到你要慈心，你还是要有时候真的很气啊，但是你心里你回过头你还是要想，我们还是要有一颗良善的心，还要慈心，不要跟这样子敌对你的人一般见识，哦，这最恐怖，关门放火，扫地出门行，我就碰过，我这绝对都是个人经验。我曾经有一年去发那个布道会的单张，我还记得那个是七月的，七月是人家就是传统就是那个嘛，哦，就是那个鬼月嘛，哦，那我们都讲平安月，那其实这个时候他们其实都很忌讳。很多人是很忌讳说，你跟他提到说什么鬼月啊，什么耶稣基督为你死啊，复活啊，听到死后都很生气啊。有一次我就去呢，吼，那个时候是怎样知道吗？就是我们拿着那个福音单张，我自己一个人啊，那我另外一个 partner 在后面，然后他通常我们都是有经验带一个没经验的这样，然后后面就有点惊惊这样子，就是稍微在门口那边先探探感觉，然后是不是才能进来，然后我就先冲杀进去嘛。杀进去就是说，那是一个婆婆，哦，那操着那个外省的口音，哦，那声音非常洪亮，然后瘦瘦的，哦，然后中等身材。进去说，哎，欸，那个，我就说那个，我不知道讲婆婆还是阿姨，有可能讲婆婆她生气啊，所以她没有那么老，所以就说，欸，婆婆，我们那个礼拜天哈，哦，有一个礼拜六晚上有一个那个平安夜的祷告，哦，然后那个音乐会。希望你们来参加，然后耶稣爱你，医治你的疾病，我都会这样，主耶稣能够医治你的疾病。我才讲完这句话就说滚，你给我滚，他就把他说我不要听，我不要听，你给我滚。我现在讲当然是有点开玩笑讲法，但是他那个真的很吓人，我真的马上滚了，我马上就滚了，真的，我马上就话说，我说好好，耶稣爱你，耶稣爱你，真的，我就说，我就赶快马上退回来，就没有再讲了，一分钟以内就出来。那然后他真的就叫家人把门关起来，哦，那真的那一次很 depression 啊，就是说从来没有这种经验过。那一天我还记得，因为那时候我是住院医师，穿的是短袍，我其实穿医师服，欸，但是我外面又套了一件红色的背心，就是说红色边就有白有红这样，红色边后面写台北荣总牧师室团契这样子，哦，就是写这样，但还是被赶出来。那我后面那个学弟就吓死了，然后就说没关系，总会碰到这种事情的，哦，我就跟他这样安慰他。然后想一想，你看，就是我们就拿圣经来安慰自己啊，哦，当然我们不是先知啊，哦，但是就是说，哦，我们真的是被逼迫，哦，所以我们就感谢主啊，还是有这机会碰到这样子，哦，然后要爱人的仇敌，哦，为了逼迫你的祷告，你还是最后要讲说耶稣爱你，哦，耶稣爱你，我就都是这样，那就赶快闪这样，然后逼迫你的，你要为他祝福。哦，不要在背后咒诅他说阿赫啊，你就怎样看怎样，哦，这样不好。好 OK， 所以呢，其实我刚刚讲的那几种人只是一部分而已，还有很多不同的那种所谓的雅型的，哦，什么派的雅型，这是主要的大型，还有雅型的话还有一种复合型，还有很多种不同的功能，它的特质很多。那我跟各位讲，就是说十分钟到二十分钟，你不要久，而且你限制你自己二十分钟内离开，你才能够让你自己有一个 push 的时间，你一定要讲出福音，否则你讲到这，讲到那个外太空去啊，哈，哦，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再从猴子讲到人类这样子，你最后你就怎样，你讲不出福音了，你真的不讲不下去，因为你发现切入点完全消失，而且你话聊得太嗨了，哦。就是那个他乡遇故知啊，吼，所以吼一定要十到二十分钟就限制你自己，你才能够分享福音。那我这边要跟大家讲，就是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哦，因为两个人能够有机会得到一个美好果效，三个人当然也是不错。但我刚好跟各位讲说，两个人呢，其中一个人在讲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是在后面为他祷告，在后面为他 support。看到观察，看到旁边的情况，家属，哦，那这时候你就要怎样？甚至临床， 哦，隔壁的床，有些人是单人房，单人房就很好讲话，就不用怕吵到别人，唱诗歌可以大声一点都没关系。可是隔壁只要双人房，有人在睡觉，你唱诗歌就要说我们要以祷告的心来唱诗歌，都是比较小声嘛，哦，就没有办法那个很大声唱。那假如说那一天是白天哦，大家在外面闹哄哄的，那你可以在门口唱，最好唱了整个病房的那一边全部都听得到。那这样的话，你就变成一个诗歌辅导会。那另外一个人要观察，随时环境的变化，你就要在那个时候为这一个讲的人、为这个病人祷告，甚至为家属祷告，甚至为旁边的医务人员祷告，营造为他营造一个好的怎么样传福音的环境，这是第二个人要做的事情。但是第二个人要保护第一个人，有时候会有，当然我还没有碰过打人的啦哈、哦，但是就是说有时候碰到危险的时候，当然有些时候会有哦，有些我们碰到一些探访，你看他那个样子，就是那个五湖四海的兄弟哦，你要看他身上的那个，你就要小心一点哦。所以两个人有这样好处，三个人也更好，可以轮流。但是因为十分钟，所以你讲话绝对第一个人讲话的时候，第二个就不要讲话，要看你的恩赐。你讲你是会传福音的，那你就传福音。等到要传福音的时候，就给那个人讲，因为他就很会讲嘛，四律三分钟就讲完了。比方说这样哦，然后。假如说你很有恩赐，是关怀人的，特别讲话很温柔，很会祷告的，那就让他领手，一开始就让他先讲，讲完之后另外一个在接上，不要两个一直讲一直讲一讲，两个人在彼此这样，双响炮这样，一直攻他不需要哦。第二个可以比较在旁边，你要避免犯一些小毛病，什么小毛病呢？避免乱开支票。什么意思呢？你不要传福音的时候，重点是耶稣基督救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永生。人都要死的，你要知道，人都要死，人都要死的话，你今天传福音给他，或者是说你祷告了，他的病情好了，他最后还是要死。最重要的还是要灵魂得救，所以你不要一直跟他讲医治、医治、医治。就是说，你尤其是你又不是医生，你千万不要跟他说你这个病怎么样啊，会好啊什么，然后还讲很多偏方啊。千万不要。还有就是说，你不要跟病人讲说耶稣基督，哦，就是说你信耶稣就得医治。这一句话要讲要非常非常小心，尤其是癌症病重末期的患者，一息尚存，就是说耶稣基督能够医治你，耶稣基督有医治你的大能，但你不要讲说你信耶稣就得医治。这样子的话，他只要没得医治的话，那旁边的人就跌倒。我就说，那你这就是人家很容易用事实来看你的那个嘛，对不对齁、哦、你今天做了讲了那么多好事，穿了那么多福音，最后呢他用这一句话就把你给打死了。不要乱开支票，你要说耶稣基督有医治你的大能，在耶稣凡事都能，信耶稣的生命得永生齁、哦、然后有些我更直接，像我有些碰到一些病人，他很清楚自己知道时间不多了，那你要灵里面有感动，你才能这样讲。你不要随便讲，到旁边的那个家属马上就把你赶出去。就是，哦，你要知道那个家属也知道这个病人，你知道了，你就跟他讲说，人，哦，人难免都要走这一招，我们都会这样安慰，人难免都会死，哦，生命在世上是短暂的，哦，70岁，强壮一点或许不到80岁，都是劳苦愁烦，就跟这样病人这样讲，转眼成空，但是。耶稣基督，你永远都要有个但是，但是耶稣基督能够赐给你生命。这样有些病人他一听到这样他就苏醒，他本来会觉得就是说很痛苦 很哀怨死因的幽谷，他听到了他觉得说他有机会，他有 second option、哦、他有第二个机会，那他就会去抓，有些人会去抓。也不要乱冲专家，你不要去了以后你知道他是什么病，就跟他讲说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人去最会充当专家。我常常去的时候我都要告诫我自己，那我太太也会跟我讲说，我说我每次都把他牵扯出来，他回去要骂我，他就告诉我说你不要去那边一副你很会的样子，你就是讲完就是说一直就讲该讲的就好了，不要就是说解释病情啊，你说太热心一直讲说你这个我的谁谁谁有这种经验啊，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就你这是怎样怎样第几期啊，齁，就这样讲很多这种，不要讲这样的，你就说这个真的是蛮严重的，齁，蛮严重的，这个一定要 医生要好好治疗，要有上帝来的智慧。哦，常常都会这样，我都会跟他讲，不要加入闲聊，哦，不要加入闲聊。他的家属一直讲一讲，哇，就开始聊到那个百货公司啊，哦，最近要那个什么电视啊，哦，这个千万不要，哦，千万不要，你会模糊了你来的焦点，然后不要陷入争论，哦，你一旦发现你要争论，你就要换人讲，怎么办呢？你就要闭口不说，你就让第二人来讲，你就不要讲，要彼此要互相有一个默契，好，分享一些怎么样带领人觉知的一些小小的一些叮咛哦。我们呢在医院里面探访传福音，没有信主的，其实你知道吗？病人躺在那里，他完全没有 fighting 的机会，就是他不可能跳起来跟你怎样针锋相对，那种快针锋相对的，大家都快好了，哦，差不多可以出院了，所以生命大概不会太大问题。可是那种不会动的，真的，所以耶稣基督说庄稼熟了。真的，他们这些人就只能静静地躺在那里听你讲。那你今天讲不完，明天再来讲，后天再来讲，有时间再来讲。真的，你在医院传福音一定有果效。我跟各位讲，一定有果效。那找任何一个机会切入，尤其要顺着对方的困难点。你要知道为什么说你去之前，你要先知道这个病人他问题是在哪里，还有他的家庭环境。通常我都会稍微再了解一下说。主要照顾的人，照顾他的人是谁？他有没有什么家庭问题？那你到那边后就观察，照顾他的人主要是哪？假如你去过好几次，你总会发现他有一个固定的模式，那你就知道说他可能家有什么问题。你有时候你不要刻意说，啊，你是不是离婚的？你再不要这样讲，因为你老是没看到他先生嘛。你不要这样讲说，你就说啊，我们教会里面都有很多人哦，真的就是这个在婚姻上跌倒，婚姻上有困难，到了教会。伉俪团契里面啊，或者是单身团契得到很多帮助，耶稣基督就安慰他。你不要，你就是旁敲侧击，懂我意思吗？旁敲侧击呢，那你就可以探测出他的困难点在哪里，那你就可以找这机会切入，这是最软弱的地方，这是最容易攻破的那个城门哦。那你态度要诚恳，语调要柔和，信心要坚定，你要非常的坚定。当然。装出来也没关系，你这样很怕，但是你要眼神要睁大，要勇敢，不要很 withdraw 这样哦。你当你跟他分享完福音，哦，简单的为他第一次祷告完之后，就说耶稣基督哦爱你，所以呢，他派我们这一些人跟你八竿子打不到，没有啦，这是开玩笑的，我都是说跟你无关的人哦，你都不认识。我们这些人就是因着耶稣爱你，才上帝派我们来看你，这是上帝的爱，这是爱心，哦，所以呢，你用什么来回应这个爱心呢？我都会这样问，你用什么来回应这个爱心呢？就是勇敢的跨出第一步，我都这样讲，你要勇敢的跨出第一步。什么叫跨出第一步呢？就是说你要勇敢的跟我一起祷告，你要勇敢的跟我一起觉知，哦，那有一些病人呢，我就说。我就看到他有一点点退缩，你会看到病人有退缩会迟疑，会看到旁边的老公，哦，因为我的病人都是大部分都女生嘛，看旁边的老公，看看自己的儿子，都看看自己的爸妈，都会觉得就是说我这样子做会不会影响到别人？很多人都觉得信主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我就跟他讲说，你要勇敢，哦，这个是自己的，哦，最好的一生中最棒的，你要有勇气跨出第一步。你有跨出第一步，你试试看。我跟他说：“你试试看，耶稣基督进到你生命里面，你就会得到帮助。你试试看。”我就这样跟他讲。当然，我们上帝是不怕人家试的嘛，对不对？上帝是信实的，他只要有一颗愿意的心，上帝就会帮助他。所以有些病人就会被我这样，被我们这样鼓舞起来，就是说：“嗯，好，我就反正没差嘛。”或者有些已经病重，反正没差嘛，我就踏出这一步，就跟我觉知祷告，哦。你看，这一生不对哈，一生不离开，一生不想就离开，不是，我打错字了，一生都不离开，对不起，这是故意的，打错字，这个很不专业哈，对不起，在做幻灯片最忌的就是打错字，对，非常不专业哈，对不起。然后你要跟他说，邀请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心中，成为永不离开的这个朋友，也就是说他永远不离开你。我会跟他说，我今天跟你分享完。 五分钟后十分钟我就离开了。即便是你心里面有感动，或者是说有很高兴有人来探访你，毕竟我们都要分离，你的家人也要跟你分离，你永远不可能有人可以永远陪着你，但是有一个人耶稣他可以永远陪着你。那讲这种话当然是就是要你要用口才口语来激发他的什么，激发他的勇气，那他听到，而且你要把真正的好东西拿出来，哦，这珍珠很好，你要把它拿出来。因为我觉得啦，哦，耶稣不离开我们这一件事情对我很大帮助，哦，一生一世不离开我，没有人能够不离开我，只有耶稣不能离开。你知道这些病人有些要走了，他就知道他要离开了，他就知道什么叫做离开，离开就是断开，什么都没有的走开。所以呢，他会觉得说有个东西是不会离开他的，他就会特别觉得宝贵，哦。然后呢，你不要一味的强调恩典跟无条件的爱，要带领认罪跟悔改。因为我们常常都觉得恩典跟爱很容易吸引我们归向耶稣，对不对？讲说主耶稣很好，很棒，赦免你什么什么什么的，讲了很多，他根本都完全搞不清楚自己是有罪的。但你有很多恩典，你不认罪了，你是没有用。你一定要带领他认罪，尤其是有一些病人，他原生的家庭还有常年劳病，哦，生病困苦，他其实内心很软弱，觉得而且他会觉得说自己是不是做坏事做错事，是不是得罪人，是不是亏心事，传统信仰里面，所以他有罪疚感很大，或者是病太久花了家人太多钱倾家荡产。你这时候你就是要带领他把这些罪债全部脱落，你就跟他说认识耶稣啊，你身上所有的捆绑罪恶，你得罪人的，得罪你先生，得罪你小孩的，得罪你谁的，得罪你朋友的，骗人的，你一切都可以得到赦免。你假如今天这个病人他知道他要走了，你要知道他走的时候一身轻，他会觉得很快乐，所以呢他会相信，假如说他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他会相信。所以你不要用高言大志，哦，不要跟他讲很多什么神学啦，哦，神学很重要，但是在我们背后里面是帮助我们，但是你不要跟他讲很多高言大志，你要直接跟他讲最重要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哦，赦免的罪，拯救你，是让你有复活的盼望，预约再见面，哦，有些患者他可能没有那么快，他住院可能要住个一个月两个月这样，你就跟他预，你就是说有些患者其实病人会很喜欢，就是说你再跟他，你不要他觉得说你来看他一次然后就走掉，他不会觉得你来有什么帮助，甚至有些你已经带他决志信主，或者他真的很感动，然后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再来跟进他是兼顾他，哦，是兼顾他。所以呢跟进工作不马虎，三次见果效，有些人他一次没有办法，两次见到三次他会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烦，哦，这个只有神经病才一直来嘛，对不对？一直都拒绝了还一直来，就是真的是有爱心嘛，嗯，好，哦，所以我时间也到了，哦，好，然后呢你要把那个这些病人转借给当地的福音机构来合作，让更多的资源加入，转借教会长期的关怀跟牧养，就是说你不要靠你自己一己之力，哦，好，那这是最后第二张幻灯片。其实我在医院探访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都有一个很深的盼望，说上帝真的是会借着我的祷告，或者借着这一群人的祷告为他祷告，他就得医治。其实我们心里面都一直有这样的盼望跟渴望，有时候我们久了就觉得说啊，这上帝医治是上帝的主权嘛，他都觉得说这也不是我的事啊，哦，就是觉得说我祷告了他也不一定会好。很久很久以来我常常被这个问题困扰，因为病人有些真的大部分都是没有好，应该说 99% 都没有好， 99.9%、哦，但是我永远都还是盼望你有信心的祷告，他信心的认罪悔改，神可以叫他起来，哦，所以呢，最后一张幻灯片就是满心盼望主耶稣大能的医治，就是说我还是会盼望说即便是这一个病人病很重，我都还是会希望他真的能够得着神的医治，然后真的让我亲眼看到上帝医治的大能，哦， 好，这次就是我们去医院探访的一个真的一个很深的渴望。那最后有一点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去病房医院探访齁，或者是传福音，你长期的跟进，有些时候不一定是什么，不一定是病人信主，有些时候是他家人信主。那即使这个病人没有信，你也不要失望，他或许他就走了没有信，但是福音的种子会埋在他的家人的心里面，甚至就是说他的家人信。我们还碰过怎样呢？我们还碰过说病人没有信，你探访的人没有信，隔壁的人信了，隔壁就是他们是病床的病友嘛，然后每次来说哇，这群人怎么那么有爱心。或者有时候我们是探访自己的会友，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生病很长期，还是探访那样，隔壁那个人就说哇，这个为什么你们的教会这么有爱心啊，都是有的。他后来他也愿意有机会信主。所以你怎么知道你去探访不会得到果效？好，我的时间应该是大大超过，对不起，好，谢谢各位。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还是先一起感谢至高之父，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使用至高之父在医院里面的福音工作，深信主啊，他是常年在当中忠心的人。主啊，就求你继续的使用他，继续的加给他力量。主啊，带领更多的医院的同工和基督徒一起来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也向你来仰望，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生活里，也求你给我们这样单纯的心、坚定的心，还有不被挫败的心，使我们总是能够以坚忍和持续把人带到你的面前。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拆船年会过后就是圣诞节，圣诞节过后就是明年。好，所以呢，在我们心里面一直的祷告，就是各位在拆船年会当中的感动，可以持续跟你们进入明年，而且带领大家明年的生活。那接下来就是宣教团契明年的一些主要的方向。那因为戴牧师现在在德国服事，所以我带着他来报告。看一下。好，那但是说宣教团契明年有四根柱子，第一根柱子是开阔视野，第二根柱子是委身代祷，包括为宣教、为宣教师、为彼此的代祷，第三是彼此扶助，第四是积极参与。至于这四根柱子要怎么立起来，明年的一月戴牧师会与各位分享。好，下一张。那我们具体的行动跟实践哈，就是第一个还是每一个月一次的聚会，那上面有第一季的聚会的讲员哈，那再来是宣器的退休会，在三月的时候举办，那我们已经在筹备哈，明年大家会跟大家报告我们在干嘛。那再来就拆船年会，好，这是固定的聚会。那再来就是可以往下。服事上面的计划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各位在生活里面的福音行动，就好像自由只是今天的分享。那但是宣器的主要行动有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有三梯的短宣，那据说是短中长，就是说近处的中程飞是比较远的，然后飞更远的，大概是这样的三梯短宣。然后第二就是持续每个月的保罗事工，现在我们有三个教会。那第三就是跟机构的配搭，包括跟活水泉教会配搭皆有的服事，还有万华儿童的事工。然后接下来就是因为要进入明年，我们有一些工作要开始招募弟兄姐妹来参与。那我们就请蓝心传道先来报告。
好，我们看到我们的代理短宣，这次2012年是第三次到伯特利的神学院，台北到台北，然后我们这次是第二次到伯特利神学院，然后要协助神学院的教导跟有些当地参访事工，那所以日期是2月27到3月5日。那之前有些宣器的弟兄姐妹已经收到我们的 email， 有收到举手。 好，那我也希望各位弟兄姐妹可以放在祷告里面去祷告。那不过我们的报名截止日期是12月17号，好，12月17号。那因为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些交通，有一些个别的交通，了解你个人的情况、恩赐等等，然后再是整个短宣队的需要，我们会最后决定队员。之后会有六次的集训，那所以我是请就是弟兄姐妹可以放在心里面祷告，如果你有兴趣，然后最重要是你想要增进一些跨文化宣教的一个体验，台北的生活跟环境，然后他们当地的所有很多东西都跟我们这边很不一样，那甚至于在神学院的教导也跟你想象中的很不一样。好，所以呢，我想就是说，如果你也对教导也有一些想要操练，那你也可以考虑摆在祷告里面。那麻烦下一张。那高绕的保罗施工高绕教会我们希望能够增加新血轮，因为就是感谢主，我们现在的施工非常的多，早上会有每个礼拜每个月的第一个跟第三个礼拜六，然后我们会一早出发到高绕，早上会是儿主跟品格教育，下午会是客服班。那我们的客服班其实昨天如果你有来我们的祷告会，你就发现慧荣执事就有讲到说看起来好像都没有什么进展，然后学生好像都没有什么进步，可是呢结果我们就慢慢这个客服班的名声就做起来那现在我们就发现其实孩子在儿主方面他们很需要，那我们也发现这些孩子呢也可能只是在每个月一三周到教会来有机会听到上帝的话，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加强儿主的部分。那我们目前已经有一些我们既定的一些亲戚来的一些同工很固定很委身的在那边跟孩子建立很好的关系，可是我们呢现在最缺的是司机可以开车的人，然后所以开车的人也不能只是开车，所以也要有开车，然后你也对儿童施工有负担，喜欢跟小孩在一起不然你可能就是觉得我就是上去开车睡个觉，然后等着开车下来，这样不是这样所以名额大概两位左右所以如果你对儿童施工有负担，然后你会开车会优先考虑然后而且弟兄我也鼓励，因为上山上的孩子都是男生比较多，然后我们也发现说如果有弟兄成为他们的榜样也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所以就请尤其是弟兄会开车然后喜欢儿童，我们都可以考虑看看，当然姐妹也可以考虑好不好只是告诉你说我们比较需要是什么。那以上就是高绕或者是台北的短宣，你有兴趣都欢迎你来跟我联络。那我们晚一点，这边今天有很多新的器友所以呢我们可能还会再用 email 再就是收集到你的 email 之后，我们会再发一次通知，那你就会知道我的 email。 OK 好，就先这样
我刚刚那个补充一点就大家说要去台北教神学院可能都会吓坏了，就觉得我怎么可能教神学院的学生，那但是在台北的环境特别是山上，大部分的神学院学生是国中高中的中文程度的，所以其实各位就是说在圣经上有熟悉的话，我们教常常就是要教的很简单很具体，所以这个部分是不用太担心的。好，那再来就是新城OK 好，新城我真的觉得 I'm proud of them， 就是说过去一年我们真的有一群忠心的同工，然后在那里很忠心的摆上，而且他们都看到他们的成长。那新的一年我也是觉得就是说可以增加心血，然后也让我们同工开始学习带新人。那我们在新城就是做儿童的工作，第一周是公园的步道，就是我们出去到公园接触小朋友。那其实每次在那公园都会有一群老人家固定坐在那边，所以我们大声讲故事，就是可以同时跟老人家传福音。好，那第三周就是在教会内的儿童主日学，那如果你愿意也是一年至少可以参与四次，然后愿意学习服侍儿童的话，就是我也会再发 email 给各位，那欢迎报名。那我常常记得尊恩传道说的，就他会说他到现在所有的教导的 base 那个基础是以前康师母教他教儿童主日学， 也就是你会教儿童主日学，你就很强，真的真的，所以真的好，所以呢，因为呢，好好，因为我再闲扯一下，因为呢，因为你跟大人讲，大人那个想睡觉还会撑一下，你跟小妹讲哈，他不想听，他就开始暴动，所以小孩是一个 test 你的教导很好的一个的直接的镜子。所以其实不管未来神带领你做什么服事，真的是鼓励各位有一段时间操练你在儿童当中的服事。好，那就以上是这样子的机会，那欢迎大家放在祷告里面，因为我们真的都体会到你对宣教的认识要开广，你就得要开始有参与。好，那我们最后就请何长老带我们一起为明年祷告。
谢谢主又带领我们走过一年，我们把明年宣教团契每一位来到我们中间的亲友，把我们的心向主敞开，求施恩的主向我们说话，呼召我们，预备我们，也带领能够在许多不同的事工中学习参与，学习带球，学习彼此辅助，也学习看到各地各方的庄稼已经熟了，求上帝把我们带到他们的面前，带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重新看见上帝的国度。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好，那最后我这边有几件事情报告哈。第一件事情就是，待会我们分组之后，大牧师给我们几个题目，在小组里面可以分享哈。那第一个当然是你可以对今天所讲的信息做回应的分享。那第二个是，他很希望就是说，我们对这次拆船联会，不管是聚会或工作坊的信息，他如何帮助你，如何激励你，是否你有一些分享跟回应。那第三个就是，个人的代表事项。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待会呢，你会发现你出去之后，左边的桌子上面有很多的卡片，那是给每一个宣教师的卡片。那你可以签你的名字，或者是写几句话。但是那个卡片上如果贴上蓝色的纸，那是属于串起地区的宣教师。所以你如果要写几句话的时候，就是那个话就要避免敏感性的话语哈。好，那第三件事情就是我知道今天有很多的新朋友到这边哈，那我们非常的欢迎你。那不仅是参加我们这样的聚会，我们也很希望你可以留下来跟我们有小组的分享。那所以你如果是第一次来的话呢，外面出去右边呢有一个那个留名表，那就麻烦你可不可以留下你的，你如果愿意加入小组的话，就留下你的姓名跟你的 email， 然后你就会看到最后一栏有一个组别，如果你那个一到五组，如果你看到分到三，你就看另外旁边那个三是在哪一间教室。好，所以我们基本上会用到50507401402跟这一边的教室。好，那就你就可以知道你在哪一间教室，你就可以到那间教室去。好，那对于旧的那个原来的那个汽油的话，我们原来的教室都不变，只有原来在504的教室的那一组，第一组就是何长老这一组的，我们就使用四楼课堂这个地方哈。好，另外呢，我们要请大家帮忙，就是待会分组的时候协助夹周报，那有五份放在你出去的时候，靠近门那边有五个周报哈，要请你们协助夹，所以就请每一个小组就派人拿一份进去来帮忙。好，大概是这样。好，那如果就是大家可以的话，那我们就是可以结束，然后到你们的各组去分享。谢谢。
谢谢。谢谢你啊，你好。谢谢。 按着对，然后让大家看一下，让他，我把摄影机放上来，这是后
面，后面
这样，
等一下我。